为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糊涂很明白，
抬杠长能耐，
过去和现在，
保驾护航去未来，
多一份色彩就多一天开怀，
欢迎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这儿没有八仙一样得过海，吐槽用真诚分享留言台，
这就对了，
对脑杠头台。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这里是瑞脑电台，我是您的老朋友残缺的完美，我们还是上一期的原班人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啊，一个月不见，大家好。
嗨，哪有一个月？
个月
啊、你们是光
扣
了。哎，你这就能卖着票了。
我们从云南回来了。
你们光大家好了，谁听出来谁是谁啊？刚才第一个说大家好那个，那是猴哥，我们的猴能看家、
哎、
猴哥。
嗯，
然后我们第二个说大家好的
诸葛小贝
马克然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新福人老信
老信啊，咱们几个资深的票友又回来了，咱们还接着上期的话题聊吧。上期聊什么来着？咱们上期是从天乐票房开始聊的。
对对，
但是好像没跟天乐票房有什么关系。对，没关系，咱们就接着不聊天乐吧，因为咱们是在天乐认识的，
对，
咱们一个契机。
对，
咱通过天乐票房，咱们就把这个相声给伸展开了。
没错，我觉得我第一次跟你说话都是在天乐之后，就咱俩在天乐活动期间，咱俩没说过话，熟都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还真是，为什么呀？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完全不熟，都没说过话。
就后来反正知道那个，反正互相认识。
对对对，知道为人，还挺逗的。
然后那后来为什么熟的呢？
我
后来也没怎么熟，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认识，知道有这么一位，见面也打招呼，说话也能说得上，还是一朝一辈的。
什么
这样还能说得上话啊？
伦理根
可得说得上话。
我跟猴哥其实认识的早，第一期的时候我就看着猴哥在台上晃晃悠悠的，晃晃悠悠的
啊。对啊，那
会儿就
应该是，对，那会儿就。
那现在猴哥基本上不在台前了，都在幕后了吧？
我本来在台前也少，哎，基本功不行吧，嗓子不太好。
这是云遮月的沙哑嗓子多好啊！现在正这超级女声现在都用这种嗓子。
棋派的相声，
棋派相声像话吗？您那皮儿厚点，估计好多观众都听不明白。
关键人家的云遮月人家会用
啊，您
我还不太会用，
那他更得用了。用到彻底失声了不就好了吗？
云遮月他都没长着。
那你说他干嘛呀？
一点都没有。
老谢，你最早跟票房使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给凤
火
凉的黄鹤楼。
哦，
对，
当时还没有人使一个小时的相声。
哦，
他使了55分钟，给我急的在旁边没人听了。都
是那天我在现场，我
越使越嗨呀。
啊，
关键还没人听。
后来是使的频了，他这活
他是掐尖儿，就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黄鹤楼里包袱全入。
这能耐大了，这个
可以听听。
这能耐大了，
我记得这应该在蜀中仙。
嗯，对
对吧？我在现场听着呢，给我这烦，我不是接他就是他接我。我记得不是我接他，就反正那天我也有活。
嗯，
我记得可能我是不是在他后头啊？所以我
不是，我们到二后边底了。
那就是你们接的我，可能
有可能。
我就看着我下来，他怎么那么烦呀？怎么了？叨叨叨叨叨叨叨。我就对你说这个，我对您那会儿
票房使活一般超过20分钟的活，
让人讨厌，
都会乱，底下都会。
除非你使的真好，你再次数裸包或者包袱，大伙也都听过。你还是
就是对。
凤舞老现在算是专业演员了吧？
肯定是专业。
还算多少年了都？
对，
算好几年
专业。不能算，
没的，当时他没拜的，
有师傅，
有
办了，
不是没拜的，没拜的，后来给了他那名字，
是
没错。我知道这事儿为什么好多老就是咱们那个所谓他们那个不愿跟我接触啊，这叫吹牛叉碰老街坊，好多人我都赶上了，就是怎么认
知根知理，
怎么认识的老先生，怎么去的，所以现在好多人不愿意理我，
怎么给约出来的？
他后来拜的，他们几个一块后来
那人缘混的。
聊票房的作品，对，不要扯远了，
不要搞人身攻击。
就当时凤舞，我们俩还挺有渊源的。我记得刚开始他喜欢快板的时候，我们就在北京满世界打快板去，唱快板去。他那会儿王牌的打的是，
嗯。
后来发现他相声也不错。
凤舞，我第一次见过他演出的时候惊了，惊为天人，真好。那是大二，他大二。就后来想想，其实是他就是人聪明，他就把郭德纲的石板一字不差，一个节奏不差的落下来了，
嗯，
使的是真好。
这也是能耐，
能、
哦、
谁
说绝对
是能
耐？能
耐
这
光背词儿不是能耐，
对，
把那节奏包括那感觉
实在使对了，
那
就是能耐，
就是原样复制，复制的真好，
那绝对是本事。
嗯、
这个，这一点不掺和的本事，
就是很聪明。
但是他可能是他听相声听的晚，他是从郭德纲开始听的
啊、
嗯，所以这个后来这个信息一多一涌进来，他就有点没主心骨了。现在其实风格倒不太明确了。
嗯，
那会儿我冉冉新星了，我都。惊了，激动了，我给你量一辈子火吧，这太棒了，这孩子。
他比咱们小是吗？
比我小四届吧。
哦，
三届。
我记得刚开始见着他那会儿，我们俩都喜欢快板。我们那会儿不光在咱们票房，那会儿还有一个叫快板沙龙的非法组织，那个
演员。崇文吧。
对。
啊，对。
那是后来合法了。我们那会儿还老去那儿。包括最近又联系上之后，我发现我们俩又有一个共同爱好，都喜欢单弦。就是其实喜欢他现在能唱几个插曲呢，我还说哪天可以给他弹弹，挺有缘分的。中间也是好多年没联系。哦，这是当时老信第一次在
信
不到三年，
我应该是
还是在市中心，
就是市中心。我刚才正说这事儿，
史活不是
哦，史活呀，
市中心，
史活
高飞，脱妻献子
啊。
哦，那就是、
视频为证
啊，那不是是视频为证。那我记忆中的就是你跟马春然同台，应该是在。
其实那会儿你跟马春然那会儿就非常成熟了，
应该
是
在、哦、
是我们俩那会儿
应该是在天桥乐使的，也是使的黄鹤楼，但是是完全自己新。
那是后来，那是好后来了。
我记着那会儿在票房听老信跟马春然使活的时候，那程武老师坐我边上，
嗯、
一直以为真好。真好，这俩真好玩，他们柳不是柳的事儿，你看他们俩那节奏那金劲儿，我印象特别深。
哎，得物了。
然后后来反正怎么说，后来就是听，我记着听小贝听单口比较多。
是，我就是没人愿意跟我搭档啊。
小贝书好，
没人愿意跟我搭档，我就一人使，
也挺好的，各有各的长处。
小贝老师后来成功的把在最近两年把票房引入了评书的。
嗯，是，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没办法，大伙岁数大了，这个在一起对
我
的时间
少。发现一个、
是是。
对，另外我们发现一个捷径，就是原来呢，这个票房要组织一期节目呢，至少要十个人。
对对对。
后来有三个人。
对，
三部评书就够了。
对，
就那会儿我记得中华笑海的时候，他们就评书多，而且他们一拉能一天。
是，爱德华一人说四钟头。
这个谣言了，这是谣言。但是他一说评书的时候，给底下那个在笑海那时候给观众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条件，就是大家都可以出去上厕所抽烟了。反正是那场
活动，谁敢不让大家出去上厕所抽烟？
这专业团体也不敢啊。
我第一次在天乐票房，我好像说过这事儿，在天乐使活，哎呦，给我顶的呀，特别顶。小贝，我不知道你是几年开始在那说的，你是不是早期不上活光听啊？
没有，我是早，我头一年就上过活。
八十二，他们那个就是数不清楚番儿的那个
82。我觉得我中间在那那几年，我就没怎么见过你上活。
中间是中间，我是断了一段，
啊、
中间断了一段。
对啊。
我可能到后期小贝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不上活了吧。那会儿
你来的很少，
我是两头。我最早我在票房玩过一段，然后中间断了，然后后来又去、
啊、对对对对，有这个有照片为证，有照片。
我第一次在天乐使活的时候，台底就是那些真正的老观众还都在呢， 就跟这二位这么老的那一波人都还在，
这二位不一样了，这差远了，这二位
好像资历一样了，
这二位可能差不多。但是后来我断了，确实断了，这是赖我，因为
然后在台上说呢，没人听，我当时特别诧异，因为我之前也说了些年相声，虽然在学校里那么玩，我觉得也不是特新。
献子那类段子，如果你没有什么创新的话，确实在票房非常
使不出来。
不是，其实大家都在听，他自己聊自己的，底聊着咣咣咣咣开着锅，你就一句你口风一变，不是老词儿了，所有人都给耳朵，其实大伙都在听。
是，
我发现这个好像踏实点了。前十分钟给我顶的呀，我他妈一个人都不听啊，怎么使这个？哎，后来发现啊，也还行，他不听归不听，他该认可你还是认可，该欢迎还是欢迎。这有意思，这多挑战智力。
冲着嘴儿就把好给你叫了，
真是那意思。咱聊聊，
所以就是
一好啊，接着聊。
老的听众，老的票就不一样。我不知道猴哥对老 OK 啊 ，OKK 啊。
嗯，
我最早认识 OKK 是那会儿在园子里听相声，那会儿还叫天桥乐茶园的时候。
嗯，
老 OK 为什么最好认最好找啊？他背对着台。就我们俩面对面，他听我们这听相声的，然后他听好，他又回头好，有意思，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他坐一块儿。
有这样的观众，这票房好得了好不了？
我说的是他还是听的是某社的演出
啊？
那会儿刚开始，
太难了。
我们俩在那儿，我关键认识，我也不好意思不理他，就这么聊会儿天，他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着。好，有回头。
我说那聊天啊，也是一老 OK 王拨乱，就他们那几个。
是，但是真给耳朵听，确实给你耳朵听。你要说错了，他可轰你。
其实那波观众有意思，给他们说特挑战。
谢谢，
不是挺有意思。
谢谢。
没提你这里头，
我就当有我的。谢谢，
不借您茬。
是啊，我后头我也听见了。我记得那会儿，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小贝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说惯了单口，你就不愿跟人对词儿，不愿说对口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倒无所谓，我还好，
就是没人
有合适的段，对，没人跟我对，关键是有合适的段，我一直憋着跟老信说一场，他老
来，
是我也是
憋着
跟
老
信说一场，老信绝对是抢手货，因为老信能给咱们拖起来。
哎，不一定，你合不上范可别扭。
我就是自从开始唱快板，而且一场一场觉得挺好之后，就特别不愿意，特别特意的找一个人去对词儿，就是自己自由惯了。像你比我还强，你自己带着张嘴到哪儿都能说，我带着七块板我就哪儿都走了。就是两个人，特别是咱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又有工作的时候，就是找人对个词儿吧，觉得咱也不是专业，就为了票一场，但是真喜欢啊，多少有点负担的感觉，我不知道
就麻烦了。
而且现在又不像原来年轻时候了，每个人这么多年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跟自己的想法，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可能很有可能就因为对个词儿啊，就是因为毕竟咱们是业余嘛，咱不指这吃，可能就会有激烈的冲突。
这个我给各位普及一下，这对词儿不一定见面，我再提一位票友廖无痕
啊，
我跟他对活能拿微信对。我们俩一对一句拿微信对过活，这来劲吧？这个我们俩
那
后来翻记录就知道，
对，
这节奏不好，
就说就拿一句就是语音微信语音，就这么一句对。
那这不舒服，
那倒
节奏肯定。
但对两遍就是那样对两遍之后，到票房那儿就是头还得去那儿，就当时再来两遍啊，再来两遍。
那肯定
这个微信对就是先把词儿对正确了，咱先把词儿对正确了，到那儿再说迟钝的事儿。
对词儿和其实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默契问题。
对，
是
那会儿跟马世安为什么默契？我们俩一块住，我们俩合租的。
哦，
我们俩床头对床头睡，
啊、
住了两年多呢。
嗯，为什么呀？
不会，我们觉得就合租了一个房子呀。我们都工作在东边，然后就在东边那边合租了一房。不，我们俩合租的时候还没正经在一起说相声呢。我们俩大学同学。
哦
啊，然后就那个默契是你不用培养的，因为你整天在一起。
走到一起了，
经常能俩人就走到街上，忽然扒一张嘴都唱同一句戏，都一调门，之前从谁也没唱，就那是一种默契。
这一调门挺难得的，同一句戏不
一句也很难得，就是之前没聊戏，俩人、
啊、
各走各的，
是
各说各的，然后忽然就一张嘴，真是这样。 那后来我跟我一个大学师弟去四川，有一次我们玩，我们几个人一块玩，待了一周，我跟那师弟也是能一张嘴唱一句戏，哎，这都很奇怪的默契。
那看来是您影响了他们。
不是，就是可能这句戏你在几天之前，你们俩聊过或者接触过，然后这事儿就忘了，记忆回长一下出来，就那个默契是培养不了的。你看后来我们现在不在一块住了以后，即使
没有那种感觉
啊，其实那个默契也不如那会儿了，两回事儿。
还是两口子之间有默契。
不打死人
跟马春山一块出去，有人夸你这俩口子。
猴哥这些年没说不好好说相声，什么不好好说相声像话吗？不怎么说相声，是不是也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搭档啊？
好像
就别说云遮月嗓子这事儿了。
搭档，你别看我水平不怎么样啊，人还比较挑剔，搭档还比较挑剔，
那就是找不着了。
对啊，所以这也是确实是就是。一个特别合适特别默契的搭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表演当中能够，因为票友的这个玩呢，他总是要，我们老北京讲话要玩出花来嘛，
嗯，
这个挺不容易的，因为
是
这个到这个阶段了就很难说我在死方死口的原汁原味的这一段老相声，那你再
那就不叫玩了。
对啊，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是一定要首先创作的压力
是
二度创作压力就很大，另外这个对这个两个人的配合度啊，这个技术水平要求也很高，所以压力越来越大。这个东西就是越玩呢胆越小，这可能是。
您说这话我特别同意。
这些年
懂了，
不懂
了，所以胆小了。而且咱们这些票友的演出有一种，特别是在票房，有一种炫耀的感觉吧。所以肯定自己对这个段子精益求精。
其实这个喜剧这东西本身啊，就有炫耀智商的感觉。
对，是。
就这事儿本身就是炫耀智商的事儿。就这事儿我听着它可乐，你没听明白，那就是我就是在炫耀我的智商。那喜剧本身就有这作用，就所有的喜剧都有这作用。为什么说那种高级的喜剧人追捧它，就是因为我追捧这个之后，其实在炫耀我自己的智商，我理解力比你强。
我能听得懂，
对这东西，我对这东西认知，我对这东西感悟力比你强，就是这样。
但这就是高级票友，就是这礼拜我谁说过这事儿，就是也是类似于我忘了自媒体还是就是写的东西聊起这个事儿，我说现在你说那个园子里的相声为什么讨厌不喜欢？这个好多老先生，古今中外老先生写过关于幽默分析的书。五花八门，乱七八糟。其实你总结下来，
乱七八糟，
是乱七八糟，说什么都有。你要愣总结下来，其实无非两大类，一大类叫做优越感，我有优越感，台上那俩傻逼活得不如我，或者他们在的那个处境是一个尴尬处境，不如我现在坐台里舒服，优越感。二一个呢，就是智力碰撞。我觉得这个凡是以智力碰撞。就我埋一东西你来猜，你猜得着猜不着我都很开心，你猜出来的包袱响了我也很开心，你没猜着我觉得也很开心，就以这个为致效目的的那就比较高级。那现在园子里基本上全是以优越感这一件事来来作为致效手段的，那他就没劲，
那种笑声就廉价，
反正没那么高级吧，
不高
级，高级这事儿没是非，咱可以说它不高级，好不好贵点。
这个就说刚才老信说这猜的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我老说这个，就刘宝瑞说那个豆发，他说扔那钩杆子，他这个拿这钩杆子打那老道，把这钩杆子一扔，过去奔这老道去了，老道一睁眼看这奔脸来了一躲，这杆儿。他这跟台子过去了，这杆儿啊是过去了，中间有留白，这地儿就是让你猜呢，那杆儿过去了，我告诉你那钩没过去，这句话我不能说，我等着你猜，中间这留白，观众底下已经乐了，哇就乐了，完刘宝瑞再翻这个，那钩不饶人呢，他后中间就有这留白，但是我看过一版就是剪成 flash 那个，他就把这留白剪掉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这留白这地方就剪掉了，他就是他剪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他不说话这地方是包袱口，
节奏
他不说话的地方是包袱口，他没理解到这一点，这就是智商的优越感。这地儿你没说出那底了，我已经猜着，我已经乐出来了，我就比你有优势，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但现在在园子里几乎没有这样的。
现在在园子里，我还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虽然这还是在前两年了，可能这两年更加夸张，或者甚至可能消失的这种情况，就是经常有人突然回过头来问我：“
你乐什么呢？”“
乐什么呢？”“
嗯，
是吗？”
真是有，
而且是一桌人，一桌八个人，其中至少有六个人问我，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乐。他们也知道这可乐，但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可乐。
你们俩还一块来的，自己谁没事听相声去？现在
这个情况我在上海遇到过一次，上海著名笑星那儿说，就是上海的著名相声演员在上面说，他这个著名相声演员本身就喜欢在台上玩，他有时候说点那种票房里边那种包袱，但他说这包袱，我当时忘了他具体说的是什么了，我扑就乐了。我一下就乐出来了，乐出来前面四个观众一块回头看我，他不知道我乐的是什么，就这句他不是诚心逗观众乐的，他是自己在台上玩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对
对，
口袋包袱，我想想，那年招招在不在我忘了，那年是程武老师跟王雪波俩人使一个树莓印，
嗯，
是谁呢？我跟乱了不乱反正，
嗯，
一辆摩，我们几个就是老票友，坐在一块儿听。就是王雪波跟那谁程武老师有一个，就是说台上玩的话，我们这边都乐炸了，全场观众全看我，不知道乐在哪儿，说点什么呀？啊，那个你得想，前八年就是好几年前就想让我当你爸爸什么，就这段，然后王雪波那边翻了一个，你当我云起呢？这不就是自己玩的吗？我估计没这个没2005年2006年那经历的，根本不知道哪儿跟哪儿啊。
就是这种，那上次我在上海听，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他在台上说这，我一下就乐出来了，我就乐出声来了。前面那四个人同时回头看我，他不知道我乐的是什么啊，就这种。
上次马春兰给王健良接瓦，
嗯，
到底的时候，就是他们俩词儿都错，
嗯，
王健落了一句，就是。这叫什么就我这一句话一出，
一鸟入林
破
鸟牙
音
啊。
然后马春然应该翻一句的，说这个您说了什么，然后就说只要把我们
马春然没说的。
然后马春然就一愣，当时好像是就是一鸟入林破鸟牙音后边应该还有一句，就王自健要说一句，就是不管是说
就比起没出他们都走了，就是类似这么一句话，
对，就类似于这么一句，
是有这么一句话，
他们全镇住
啊，
对，
就类似
镇住，就
这
种话你必须得抬一句，因为你一鸟入林破鸟牙音这是一句文言，
对，
这个底下观众都未必反应得过来，你不铺这句的话，
嗯，
马春然如果直接就问你怎么说的话，这个，
嗯，
这
掉下来了，
就
有
点掉，没给好，
有点掉。
他没说这句，马春然也没往下说，就王自健就干在那儿了。就王自健自己找啊，你猜我说的是什么？当时就后台已经不行了，
这个
已经踹，
这个是挺可乐的，
敲桌
子，这是挺可乐的。
啊，说点，
你看回去有搜一本丁家恒，你知道吧？
啊，
小丁给王自健量的怯绕，
啊，
那些丁家恒不是有一点那个心理障碍，
啊，
还有点狂躁症，是那个路小的不严重啊。他那天不知道怎么就犯了，60分钟全是后台包。我看这视频给我逗的都疯了，
那天是不是耗子发烧，后来他临时拧腕儿，
我看台底下反应一般。
当时本来是
太逗了，
前面是耗子跟王他专场嘛，耗子跟王健使一个什么什么北京，就是什么什么北京，就京味儿什么的，拿着耗子写的一个京味儿。但是那天耗子发高烧，就是他实在盯下来，第一场活盯完了以后，他底活实在盯不了，我临时改的。最后就丁家恒跟这个王健说的绕口令，是
也是半游戏性质，太逗，全是后台。
那场
我回去找你，这我得听听。
那个我印象特，那个我有录音，我到时候可以把录音给
你。
就是后来，反正丁家恒在台上就是说了不止一次，3-4次，说你别乐啊，你乐我也乐
啊，
因为就是笑场嘛。这已经出现笑场的情况了嘛， 然后就你别乐啊，你别逗我、啊，你逗我、啊、我也乐，就在台上公开就这么说。
那这段录音可以哪天咱们找找，然后咱们跟朋友们共同分享一下。
王健不是有点没准词吗？就
他
哪说的哪吗？
他是真没准词。
小丁那天就有点，我不知道是急啊，还是这个他那个心里那个小问题又出现了。
嗯、
他在台上有点夯，
嗯，
他就台上有点要
不，他有点紧张，
有点不高兴那
临时抓的嘛，临时抓的。
啊、然后那个词儿就都是。啊，你哎，你这句怎么说的？不是我，侯伯林就这么说的，全是这么出来的，你知道那字都没法接。然后该兰托布兰就戳扇看着，王子我这个 A B C D E， 哎，你怎么不来我呀？还不理我啊？不理我，他说还不理，可逗了，回找人太逗。
其实真正啊，好多。咱们觉得特可乐的地儿，现在好多观众不太理解，好多现在，嗨，这背景知识知道不知道不直接？
背景知识你才能觉得那些。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很大程度上这个东西不能赖演员，更大程度上应该是观众的问题，就是你观众不愿意去
了解
去学习了，就你观众自己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浅的位置上。
所以导致于现在演员的素质就往低了。
我花了钱了，我就要听这种，一下就让我就听要非要听隔着我的这种包，
就要听这伦理根了。
我不想去，哎呦，我时间我是不是再看看？哎呦，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什么过去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哪儿比较有意思啊？我是不想受这个累。实际上就是说，你观众这个土壤。这说难听点，就是你这个盐碱地，你培养出来的就是这么高的东西，它永远也长不高。
嗯，那你说这个观众的素质也决定于演员的，决定了现在演员的素质吗？
相互影响，就是
相辅相成。
观众引导演员，演员培养观众，这就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那你们觉得这近五六年这水平是低了是高了？
我觉得这没法说是谁的责任，就是历史大
到了这阶段，
大
环境
这个东西，
我觉得又
过时了，
可能是不是又该出现相声崩盘的时候了？
已经崩不是，从大局势上说早就崩盘了，你早就已经在衰落期了。
对，
不管郭德纲火了一下怎么着，大局势还是在衰落期了。
这个
火了一下，现在正经救了不少人啊。
我也没觉得，你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火了一下，某种角度上说也是饮鸩止渴。
嗯，他其实就是。郭德纲那个我一直说，就郭德纲，谁要不服郭德纲没有能耐，谁要说郭德纲没能耐，这我绝对不同意。他绝对
能耐这件事儿，
对，
这个没干开这件事。
但问题是，他其实是透支了相声的观众。
对，
他过度透支了相声的观众。
这件事是一定的。
对，就是因为他太有能耐了。
举例子，他逗我奶奶前些日子住院，这个肺癌出血，我已经在出血了。说大夫，这有什么治法？起码就别出血，这样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呀。别让他这离了医院没法出去了。这个，而一办法就把你的血管什么的拴住，这样就可以不出血了，做一小手术。你说这挺好，但是这有坏处。说这有什么坏处？这可能会加速你这个核心组织的坏死状态。我当时在那说的，我郭德纲这。我不老是说这么一句，我这个给我自个儿逗乐了，但是不好意思乐，就是这么一作用。
是，
确实，
咱必须得承认这一点。
确实
这么。你看这些年，因为郭德纲之后，大家有好多观众可能不懂相声，不喜欢相声，又重新回到了相声的舞台。
嗯。
相声的那个园子开始听相声。我记着，老信你在别的栏目里。别的节目里也说过，很多的相声演员包括相声观众都是从听了郭德纲之后才开始。
确实有很多。
对，
是，确实是，
现在主力演员都是九零后了。
我知道的就好多。好，之前他没听过相声。
嗯，
是是，
没听过相声。你要说侯宝林马三立这他还知道，你说高英培没听说，不知道谁是高英培。
他顶多知道这些人都未必听过这些人的相声。
一样，其实一代人看一代人都一样。
对对，
你说咱们这岁数，我反正听相声正经开始听相声是听那个97年传统大全那条录像。那可能比你大十岁的人还那才听，那他们真正好，赵新民都死了，人肯定是这么想问题的，都一样。
对，这个原来我跟 再提另一位著名票友君子健老师啊、
哦，
我跟君子健聊过这事
儿，跑一圈
儿的。我是跟君子健正经聊过这事儿，
聊的什么？
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说现在这些年轻的观众，更年轻的人，就是我比我们更老的人会不会在说我们？每一代人是不是都有这种担心？这玩意儿是不是要完啊？我们当时聊的是京剧，就说京剧现在这东西已经式微了，它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那个杂花牲畜群鹰乱飞那状态了。
京剧是不是还好一些呀、啊？相比相声，
也好不了哪儿去。
其实我这么多年，尤其是这十年，相声这么密集的听相声，
是是，
因为之前也听相声，就是像
没这么频，
像侯大师啊、马三老啊，甚至更老的一些这个老演员，包括新的这个侯三爷啊，这姜昆啊，就是这几代相声就这么过来。嗯，要说起听相声呢，应该从七几年，就从大概帽子工厂啊，这个白骨精现形记啊，这舞台风雷啊，这个开始听，当然至少也有三十多年了，将近四十年了。就是我听到的差不多十年一个周期，就是这个相声真是那就马上就完了，完了突然又复兴了，然后十年以后又下去了，又复兴了，又下去，这个大概应该是第三轮了。
可是这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一开始聊的似的，这个东西它存在还是有它的
到了
生命的基础的，而且它真不像这种，你比如某些这个技术、技艺这种东西，或者某些这种具象化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剪纸，比如泥人儿、比如雕塑，这种艺术品，它有现实的东西。这个技术如果失传了，那很危险，确实它这个东西有可能失传。这艺术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只要它有痕迹留下，我觉得。
失传是失不了了，现在
不至于灭亡，
不可惜。反正我再
不可惜
消费那个。
如果真是有一天没有人去消费它了，那就让它
寿终就寝，
就让它消失
吧。
它存在的意义何在呢？
对，
不一时半会儿不至于。现在最起码现在有个现在叫不叫相声放一边，反正还有这么一个形式，
对，
还让大家能博得点廉价的笑声。
这语言文字的这个东西变化的实在太快，真的是说，对于普遍意义来说，你说高德明的节目对于当下有什么意义？
嗯，
没有什么意义。
对，
只对极少数人有意义。
对，
没有什么意义啊。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唐诗对于现在人的普遍意义有多大？
嗯，
其实也不大，咱是客观
是是
大。
这个还是一个心理优势，就是这个、
哦、这唐诗我能跟你吟诗答对，我能跟你说上来。
鄙视链的问题就是这么说，就原来我上高中的时候，这又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哇，您暴露了年龄。
对，就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我喜欢摇滚乐，
嗯，
我喜欢平克·弗洛伊德艺术摇滚。当时我就觉得我站在鄙视链的顶端，因为我听这玩意儿你们都听不了，而且所有人都承认，哎，你这玩意儿真牛逼，这我听不了。所有人都承认这一点，但今天这种鄙视链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信息多呀，我想听什么我随便找，什么都有，
百度一下就行。
对啊，我百度一下，我什么，这种鄙视链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所以你再说那些老的那些相声，你懂那个，你能听那个，你比别人高多少，这好像也谈不到这事儿。
其实是个好事，
对，这是个好事。
其实另外一个
大数据时代吧，
这是个好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呢，可能大家的平台都高了。
对对，
那么对这个艺术的要求也高了，那么就是说他出我们不能叫出新吧，应该叫出尖儿，
也得叫出奇。现在
对出尖儿出奇呢，我想换一个角度说，就是现在的很多演员，你也不能完全说人家都是在就是都在互愚弄观众或者怎么样，他们也可能探索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艺术形式。这我觉得经过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磨砺，也可能把相声又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觉得不会的，相声不会，相声毕竟老了，
或者是另外一种
喜剧
形
式，
另外一
种
喜剧
形
式，
再有新的优秀细胞出来，他一定去别的组织了。
对啊，
嗯、
就是另外一种优秀的
会吗？你看现在
手段，
他一定会靠更靠近经济中心的形式去。
这是一定的。
老相声也不是哪段都好，包括留到现在的。之前我跟老谢也聊过《洪阳洞》嘛，最典型，对吧？它没有什么意思，那个故事情节也比较混乱，又没有什么。
洪阳洞正经挺糟粕的。
对，又没有逻辑，
而且现在还好多人说，你说这
又没有什么强的逻辑性，他那故事整个那故事线也比较混乱，又没有强逻辑，你本身跟那戏又没有什么联系，它不像黄鹤楼，我整个说这跟那黄鹤楼都挨着，对吧？你那跟那原来的戏又
彻底不挨着，
结构又不巧妙
啊，对，又不精巧，又没有什么技巧的东西，那有什么意思？
实际上外化的很厉害，它实际上是一个，我感觉，如果我的理解，洪阳洞，因为我的票房也使过这个，我感觉呢，很大程度上它是。等于练演员的这种外化能力，他实际上是个就咱们爱说的一个人脱活的，这就他从诞生的那天起他就是人脱活，
这个
我就是这个作品就是考你演员的能力，
这个洪阳洞在当时咱追溯一下，他就有可能是一种探索，他有可能就是当时演员的探索，他就是那种方式，你今天看他仍然没有什么强逻辑，他不是一个好的作品，但也许在当时就是一种探索。
现在好多新相声的逻辑性都不是很强，
对，所以这也需要时间来验证。
而且现在很多新相声，最要命的就是现在好多新相声就是硬山歌呀，
对，
他不跟你那个
生打硬要
啊，他不跟你说明白了，就给你到这儿一包袱完了，这些下一个开这下一个话题。
对，
而且观众，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发现这观众，而且不纠结这件事儿，
观众
其实是变化进步了，不能说进步吧，变化了，
变了，
是，
这就是另一个
时代，谈不上进步不进步。
你别说那些，我也是。你说，比如今天我听相声，我打开段马三立，那是一个心态。比如我快睡觉了，我找点玩，我打开自媒体，打开个蜻蜓和荔枝舞的，我也爱听那全是段子，叭叭叭段子密的。
哦，
我也不愿意再去听一十分钟铺的，我早播了。
对，是
很正常，
很正常。我觉得咱都这样。
是。那凭什么要求别人啊？
这更是了，对，咱还所谓觉得自己有一定幽默审美的，都这样，这很正常。
都习惯于快餐了，现在。
对，只不过比如说你愿意拿出一段时间去慢餐相声，人家并不一定比你低，人家可能去慢餐英语了，去慢餐什么
对
埃及文化了，人比你懂得多多了。
这就跟看书一样，你说现在人阅读能力退步还是怎么着？这我觉得也谈不到。现在碎片化的知识接受的太容易，我特喜欢听那个梁文道的那1001夜，他那其实就是一碎片化的东西，他就一回就十多分钟20分钟的样子，他就跟你说一本书，就跟你说一本这书怎么回事来龙去脉，跟你说梁文道的知识厚度他完全能承载这东西，他给你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他给你另一个角度，这书有可能你看过，他说的好多都是就是普通大家都看过的书，前两天他说那李尔王什么的都是大家都看过的书，但是这个他就能找一别的角度，你没想到吧，这你没想到吧，我就给你这么一小知识点，这个你要是去查资料你得查多少资料你能看成他这样，那他就很快的就给你这么一东西，包括那个许志远那单独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就是碎片化的，这也很正常，这快嘛，来得快，我接受的快，我不一定学的东西比你少啊，不一定比你成本大套读书的学的少啊，这个一样，
所以现在就是时代变了，咱们要去适应这个时代。我凭什么呀？
你肯定要适应，
对，还是要适应。
而且你没法不适应，
对，是，
这不是坏事。其实外在这些东西的，
活在当下，
外在这些东西的变化，
啊、对，是，
并不影响核心的东西的不变。
对
对，
你当年读书读的好的那些人，你现在说我有任务啊，给你们十分钟给我百度去，百度最好的还是他。
对，对，就这就
他的智力，他的努力还是一样。
对，
那些都是外在。
其实你举一个60、70年代的最典型的例子吧，聂平。聂平到80年代爆发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在那儿知青下地劳动完了以后，都是闲聊扯淡啊，出去可能就打打闹闹，他就是抱着一本棋谱在那儿研究。反正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么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一样能出来，就是这个积累永远是不过时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到我们没有必要太杞人忧天，就是喜欢传统艺术还是没有错，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信息平台的话，不允许你再去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是手工作坊的时代。你愿意坚持手工作坊，这个是错的。
所以传统还有传统的好处，这个东西呢，还是怎么说呀，传承吧。
我还是说，其实传统的东西死掉很正常。我觉得现在有了音像，你就磕头去吧。我跟你说，现在有了录像这件事儿，挽救了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死就死吧，不可惜了，真的是。
最起码咱们有视频资料，
原来对，原来你就对着不是百科全书那死，那是真死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怎么唱的，真不知道。现在这个解决大问题了，已经很幸运了。
好。咱们感谢咱们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还能把这些传统的东西留下来。感谢党，感谢吧，感谢党。
哎，
你们怎么那么不情愿啊？我就觉得感谢党。
政治不正确。
好吧，那咱们这期就聊到这儿。
好嘞。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